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30号，公元2015年4月1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德斯孟德图图抵达达兰萨拉，表示没有人能阻碍我与达赖喇嘛的友谊。西藏人民议会就最新自焚事件发表悼念声明。美国外交部指出，西藏问题不获得解决将阻碍中美关系。桑多仁波切批中共白皮书通篇谎言。流亡西藏图书馆设立6年制佛学专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亲自前往达兰萨拉附近的机场，迎接自己的挚友南非前主教德斯孟德图图。图图在抵达后向媒体表示，有个别人试图阻碍自己与达赖喇嘛的见面，但是双方的深厚友谊得以让两人重聚。今天4月18号上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前主教德斯孟德图图抵达印北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的陪同下，亲自前往机场进行了迎接。
Of course, because my dear friend, and firstly, human level, wonderful human being.
在机场接受媒体提问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非常高兴图图来到达兰萨拉，因为图图不仅是一位美好的人，虔诚的宗教信徒，同时尊重其他信仰，而且与自己成为了挚友。两人还互相形容对方淘气。达赖喇嘛表示，图图虽然年岁已高，而且刚刚动过手术，但执意要来达兰萨拉，所以非常感动。德斯孟德图图在机场握着达赖喇嘛的手向媒体强调，没有人可以阻碍自己与尊者间的友谊。
I'm so thrilled to be with my dear friend. Often things and people try to keep us apart.
我很高兴能与我亲爱的朋友相聚，个别人与因素都想要阻碍我们的见面，但是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得以让我们再次相聚。图图再次就南非执政党拒绝达赖喇嘛入境表达了难过，指出曼德拉在世时尊者就曾访问过南非，尽管中共当时异常恐惧，但尊者的访问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他表示，也许中共的确应该严肃对待精神领袖的影响力，但是自己仍然对尊者未能访问南非而感到难过。我们希望世界能够变得更好，容纳更多的善良、慈悲、和谐生存理念，这样才能避免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肯尼亚危机、伊斯兰国组织等等这些让上帝哭泣的不幸事件。但是我非常高兴这次能够来到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向媒体表达了目睹两位和平导师相聚的喜悦之情。我们很高兴图图来到这里，他与达赖喇嘛尊者是很好的朋友，整个达兰萨拉都对能够再次迎接图图而感到激动与荣幸。据悉，此次德斯孟德图图将下榻于达赖喇嘛尊者的官邸，除了庆祝尊者80大寿外，还将就两位精神领袖计划合作的新书《快乐书：如何在无常的世界里寻找持久的快乐》进行讨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发表声明， 向本月16号自焚牺牲的境内藏人丹嘎表达了悼念。与此同时，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们也为自焚同胞举行了烛光集会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4月16号凌晨，西藏安多阿巴县45岁的藏人丹嘎在自家院中自焚牺牲，遗体被警方强行运走，而他的亲属也被当局叫去审问。西藏人民议会昨天17号发表声明，指出藏人丹嘎为抗议中共在西藏实行的高压统治、宗教自由限制以及同化政策而点火自焚牺牲。西藏人民议会对此表达沉重悼念。声明指出，中共不但对境内藏人通过自焚来反抗中共统治以及流亡团体发出改善境内状况的呼吁无动于衷，反而将藏人自焚歪曲成是达赖喇嘛尊者和境外藏人煽动造成的。而且在本月15日中共在所谓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中也重复一贯的政治和历史谎言，妄图欺骗国内外民众。西藏人民议会指出，如果中共真的愿意让藏人获得幸福安宁，不想在西藏看到自焚事件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对西藏的高压统治、宗教限制以及民族同化政策。丹嘎自焚牺牲后，印百达兰萨拉西藏青年会、妇女会籍、自由西藏学生印度等非官方机构也于昨天4月17日傍晚在麦洛坑吉镇的西藏儿童村日校广场举办了一场烛光悼念活动。参加烛光聚会活动的美国埃姆里大学教授达纳德尔在发表演说时激动地表示，
So never feel alone. Never feel alone. That's the first.
我对藏人自焚事件感到十分难过。我来自马丁·路德·金的国土，你们来自达赖喇嘛尊者的国土，我们之间有着很大的联系，你们不用觉得孤独，我们与你们同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外交部在一份提交给国会的西藏问题报告中指出，藏中对话的停滞、中共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上的拖延都将继续成为中美间在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绊脚石。在一份美国外交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西藏问题报告中指出，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共统战部官员自从2010年1月举行第九轮对话后就再也没有重新接触。美国政府相信达赖喇嘛或者达赖喇嘛的代表可以成为中国的建设性伙伴，因为双方的接触与缓解境内紧张局势有关联。达赖喇嘛的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藏人，他长期不懈地倡导通过非暴力方式来找出永久性的解决问题方法。美国外交部在报告中还强调，中共政府与达赖喇嘛就解决藏人困难进行对话，对双方都有利。如果中共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将会加大中国的紧张局势，阻碍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同时也将继续成为中美间在政治与经济互动接触上的绊脚石。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于昨天17号感谢美国政府持续支持藏人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的态度。他提出，中共在最新发表的白皮书中持续表露强硬态度，这显示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发声，让中共认清自己蛮横态度的升级将会适得其反。境内藏人们通过和平非暴力的活动在反抗着中共的压迫性政策，但是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藏人们的努力很难改变局面。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近日在美国向当地流亡藏人发表讲话时，就中共最新发布的白皮书评论说，这一文件中的内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近日对美国展开参访行程，在接见纽约与新泽西等地的藏人时，仁波切就中间道路政策及凶滇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同时对中共最新发布的白皮书歪曲解释中间道路进行了谴责。桑东仁波切当时指出，中共当局宣称中间道路违背中国宪法，这完全是谎言。中间道路是根据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内容而总结出来的符合藏汉双赢的政策，所以中共所言不是显示当局的无知，就是显示当局的蛮横无理。虽然他们一直讲中道政策违背中国宪法，但并未给出任何解释，说不清到底是如何违背了宪法。对中共当局一直宣称的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桑东仁波切也反驳说，中共同样没有解释清楚是以什么为历史依据而讲出这些话，而这一问题也成为藏中和谈的障碍。虽然中共一直妄图强迫藏人认可这一歪理，可藏人们在西藏的历史地位方面只会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桑东仁波切还向美国藏人们表示，藏人行政中央从未提出过什么高度自治及大西藏，这都是些中共自己创造出来的词汇。在已故前中共官员阿扁阿旺基美和平措汪杰的演讲稿中出现过，因西藏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无法轻易被中共同化，所以当局将西藏分化成不同区域，试图消除藏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样，藏人也没有争取什么大西藏、小西藏，我们争取的是所有藏人实现自由，而自治也没有什么高低所分。我们要实现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近日面向来自各国的佛学爱好者正式设立了6年制的佛学专业课程。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每年都有无数对佛教感兴趣的人士来到印度的藏人社区学习佛法，而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近日宣布，在已有的短期佛学班的基础上，设立1年制学位证书、3年制专科学位以及2年制硕士学位等藏文及佛教哲学的共6年制课程。昨天4月17号，西藏图书馆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为这一新设立的6年制佛学专业教学计划进行了揭幕。
I appreciate and encourage such course, you know. It's amazing, really.
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在仪式上赞扬了西藏图书馆在发扬保护西藏语言文字及宗教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呼吁前来达兰萨拉学习西藏佛学文化的各国信徒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也要注重改变自己的不足之处，培养菩提心。据了解，有来自美国和台湾等13个国家的数十名佛教信徒入学报名，参加了西藏图书馆开设的首届6年制佛学专业班。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se Delay